欢迎收听今天的牛津非常短讲，我是吴嘉恒。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的数位传声制作播出。在今天我们介绍牛津非常短讲，同时一样是请到中山大学社会系的赵文杰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今天的迷信与爱。我们欢迎赵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经过前面四本，我相信大家对这四个主题的趣味性跟它的复杂度都会有所了解，但我想我们在这边不是说就介绍书的内容而已，而是我们对这个主题的可能赵老师的一些看法，所以回到书本的阅读，我觉得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这个理解。那讲到迷信，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现在是科学昌明的年代，哪来迷信呢？
我们其实迷信很多，就是说首先就是以一个宗教人类学家的角度来说，其实那个所有的这个宗教现象呢，应该说所有的正统的宗教，它在历史上都曾经是邪教，它都曾经在发迹的时候被认为是迷信跟邪教。那迷信的这个定义其实它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因为权力，宗教权威的界定，或是人们认为可被接受，那它就不是迷信。如果人们认为这是很奇怪的，那它就是迷信。就比方说星座它越来越变成显学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就是某一种统计知识，或什么
你
什么星座，你连去捷运站都可以看到国师在一直在播放，唐吉阳老师一直在播放，
那个算是迷信吗？
所以嘛，我说就是说迷信这件事情它不能够绝对去定义，因为大家会觉得你要说它是迷信也是迷信，它说它不是也不是，可是大家就对于这种好像超自然的或是星球的，就是不是我们科学可感知的那个范围里头的那些东西充满了兴趣，而且人们是用那些东西来作为一个精神上的指引，包括这个什么星座，然后最近又有那个人格特质分比较多，因为星座的话就把人类分成12种，其实是很粗糙的分法，所以算是一种错误分类。根据你，
可是人家觉得很准，还有什么上升什么什么，
对对对，当你对对对，就是对不起，我不应该说它是错误分类，而是说你在看这个上升星座，这个月亮星座什么，这些其实就是等于是你出生的那个时空的出生时间点，各个星球的相对位置，还有这些这种影响，所以它的这种影响你有办法证明吗？也就是说因为所谓的这个实证科学是你要有办法证明，那可是大家会拿自己生活上的例子来去证明，就比方说大家就会对号入座嘛，所以星座就常常这样，就啊我对于狮子座的女生怎样怎样怎样，我说哦射手座男生 oh no， 这样就会自己在那边，然后找恋爱对象的时候也是就说我要查一下这个处女男跟天秤女，这样可以吗？就是这类的东西其实人们非常
可是我打个岔，我真的碰过有那个朋友，他就是说在面试的时候我说你真的会看星座，他说会，其实就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初分的，
没错，
我先把你们做
它是一个指引，
做一个分类，大致上对你可能跟这个分类是不违背或者是违背
是
没关系，那就后来再来判断。
所以我觉得迷信它是带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把它去除掉它的污名，因为应该说其实它就是跟性有关，它跟宗教各式各样的宗教指引都有非常高度的关联，然后那个宗教就是一个更高的秩序，或是一个更抽象层次比较高的秩序，那问题只在于它过度的话就变成一种迷。那我再讲一个，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农民历好了，我们农民历是非常非常精细，它跟西方的班雅明所说的这个空洞的彼此完全一样空洞的时间是不同的，所谓空洞就是 homogeneous empty time， 这个是现代的时间，就是我每一分一秒都是等值的，今天跟明天都是本质上都是空白，都是空白的同值的，我只是要用人类后天做事情去把它填上去。可是农民历不是这样子，农民历每天你今天适合嫁娶，明天适合出殡，大后天适合开工，今天千万不要谈生意。他的每一天，就他用也是数学分法，就是说因为人生不知道几载，但是总言之我就每一天都有一个特殊的性格，那个时间不是空洞同质的，他每天都是一直
存在，
他先天存在，他本来就存在，今天就是适合嫁娶， 所以你们看好日子的时候，大家到现在都还在看日子说，哦，这不行啊，什么二十九岁不能，三十九岁不要结婚，就大家还是会有这种质疑，因为宁可信其有，对不 对,
对，
你如果信了有什么坏处吗？好像也没有坏处哈。相较之下，像是西欧社会跟美国社会，其实他们都还是有很多魔法的遗存啦，就是说像现在的那种新的那些巫师联合会啊，其实台湾也有这魔法社团很多，欸，美国跟那个欧洲也有，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欸，
所以这样来看到底科学发展有降低人的迷信的倾向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作用，
降低一定会有降低，就是说
可我们去迷信别的，
我们可以去迷信其他的东西啊，因为很多事情科学还是没办法处理嘛，只是会变成说如果你生病了，我不会说哦你就喝符水，我还是会请你去看医生或去吃药。这个大家其实现在台湾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两个都看，我出了车祸受伤我要去看医生，但是我之后还是要去收金，他们家长还是会带小孩去
收金，就会处理那个部分就对了，
两个都要处理，
生理跟心理都
要处理，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很多人就是有时候西药吃的不好就吃中药，中药吃的不好就是就去拜拜，就去问神明，去问春鸡桶啊豆桃啊这些，看看就是到底他是有什么东西在环绕着他。
可是你现在讲像收金，那对我来讲就是我对这个不是说无所谓，就是我偏向不信，但是我或者说我没办法，我是不可知，我没办法否认，
是不可知论者，
对，
是。
但是呢我小孩子小时候哇哇叫，
是
我就带他到行天宫收金，有效，
是
有效，
是不是就是这么神奇。他就像包括钱母也是，就做生意的钱母，然后带小孩去收金，这个事情就是很神奇，他真的神奇到就是有时候你也
我没办法，对，我应该说我没办法否认，
对，你没办法否认，
那我就接受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所谓的信或是被大家称为迷信的，它是你没办法证明也没办法否定的东西，那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指引，而且是行为的指引，因为它真的可以帮助你解决某些行为，就是某一些行动，比方说你要雇佣谁，你要找谁谈恋爱，你小孩一直哇哇大哭，这些事情它都有一个相应的解决之道。刚才忘记讲一个，就是美国他们现在或是欧美他们现在对于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日历上的时间，已经假日就圣诞节有圣诞节的气氛，复活节复活节的气氛，感恩节就一定要吃火鸡什么那类的，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日子是完全同质化了，就不会像我们农民历上每一天都有适合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唯一有一个东西至今仍然还存在，就是黑色十三号星期五，
可是这个一样就是说可以用统计上面去看，
没错，
真的这一天发生特别灾难吗？
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就好像就跟你说你今天不宜做任何事情，
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可能就是保险起见我能够避开，我就不要选那天嘛，我干嘛要给自己，
而且因为那一天大家都特别的焦虑，黑色十三号星期五他就完蛋了，怎么就是怎么是今天，为什么十三号要跟星期五，它其实只是一个就是天干地支的这种 排列
一定会碰到，
一定会碰到，就啊，好死不死怎么今天是十三号星期五，然后大家就变得很疑神疑鬼的紧张兮兮，然后因为紧张所以造成更多的冲突造成更多的意外，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就心神不宁开车就
然后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觉得明天不适合嫁娶，那当然就不适合嫁娶，如果明天大家觉得哦今天非常适合嫁娶，那大家的心情都哦太棒了，我们明天就来开开心的嫁娶，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魔法，
自我预言的魔法，
它是自我预言的魔法，所以所谓的信，所谓的宗教跟社会为什么这么紧密相连？
哇，那这样来看的话，那像这本书，因为它没有我们这些收金啊什么的这个经验，那这个书是怎么样来处理迷信这个部分？
其实它刚刚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就先把古代世界的魔法、预言啊、占卜这些东西都有做一些介绍，然后还有像是诅咒啊这个束缚咒语这些，其实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那他到后来就会去谈这种民间魔法、黑魔法跟巫术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喜欢看动漫日本动漫的人应该都会蛮喜欢吧，像咒术回战，我就很喜欢咒术回战，我就觉得哇里面那个真的咒一个招数这么多这么复杂，然后哪些招数可以克哪些招数，哪一些空间会造成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 我觉得喜欢看日本动漫的人应该都会喜欢迷信这本书。然后后来他会继续讲到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迷信，然后到了异教徒跟这个猎女巫的时代。为什么会，其实女巫相关的研究其实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谈论，因为很多的说法是认为说当时不同的社会有很多的社会问题，可能是经济不好，可能是饥荒，可能是瘟疫，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人们找不到一个出口发泄，所以有一群人变成了戴罪羔羊，就是女巫。但实际上巫师，或是不管是男巫师或是女巫师，他们在世界各地很多的文化跟社群，他其实就是扮演着一个医者的角色，他就是治疗者，不管他是真的本身也懂一些药物，或者是进行纯粹的心理治疗，其实通常两者都会有，就是他会既会给你一些草药，也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这个进化。所以其实巫者他就是一个治愈的东西。那为什么人们会信，为什么会相信这些医，因为他们是医者啊，就是为什么他会不断的回去那个魔法师跟巫师那边，或者是去收金的这个那个他们叫什么，不管是鸡童，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去祭祀的这些在宫庙里面做为其他人服务的被神明选择的人，会一直回去，因为他们可以疗愈我啊，他们可以帮助到我，所以我大家才会一直信嘛。如果他没对我没帮助，我怎么会一直信呢？那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迷信当他太迷的时候，迷到后来就会出问题。比方说我们常会看到那些骗财骗色的邪教什么那些，如果你已经迷到就是你失去你自己，你整个就是钱也投下去的，人也投进去的，全家都不去上班上课，全部都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面，当然它就是造成了一个问题。只是说我们现在存在的很多的迷信，我们不会觉得那么迷，因为重点就是在于当它不要过量的时候，当它就好像星座，我们现在都觉得星座很无害，你不相信也好相信也好，但它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而且我们觉得它相对无害，因为它不会说，应该还是有这种人啊，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还是有自己私人的星座老师，你知道吗？他那个点开运蜡烛，我听说点开运蜡烛很贵，你可以想象，就是你的星座老师或什么老师，命理老师，他是线上跟你视讯，然后帮你点一根开运蜡烛，然后你就要付他几千块。这个你说到底这样算不算迷信？我也只能说，这就跟有的人要花几千块去吃米其林餐厅，然后吃到那个某一块最好吃的牛肉还是什么， 我不晓得是不是类似到，但是开运蜡烛点一个好几千块，这个我真的觉得有一点，
宁可去吃米其林啦。
对，我觉得吃米其林比较好，我就不会选择开运蜡烛。
对，赵老师刚提到，就是这些巫可能在很多文化里面它都有一个治愈者的这个角色，当然我觉得成为治愈者除了是一个能力之外，同时我觉得某种程度也代表他有一定的这个爱在里面，因为不然的话这个治愈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害人的这个力量。那在这个系列的其中一本单就是爱，那我们把它作为这三集的一个结束放到最后来讲也很好，但是爱同样就是一个真的非常大，我们可以对宇宙之爱，对个人之爱，对物品的爱，对抽象的这个喜爱，所以这里面怎么样来去谈这个爱这么抽象又很复杂分歧的事情？
没有错，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很清楚的一个点，就是爱它不是一种情绪，它其实是一种症候群，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种类也非常的多。我真的很喜欢那个里面有个开头，我喜欢到我直接把它 quote 在
你写的那本，对
对，因为他说古往今来总有人被爱逼疯，有人为爱而死，还有人为爱杀人，这一切若真要说，其实在现实中发生的频率没那么高，但是在歌剧和戏剧这种角色总是会如此，只要看到读到有关爱情的悲剧故事，大家似乎都会预期发生这种事，也能理解，就算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特别奇怪，就说你自己吧，亲爱的读者，也许你也有曾有一两次稍微为爱疯狂感受过两情相悦的亢奋等等等等，哦，又因为爱情无法获得回报而妄自尊大，沉浸在痛苦之中，得得得得得得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刚刚是写一个比较狭隘的爱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浪漫爱的爱。不过其实爱真的就是说社会爱啊，或者是这个对宇宙的大爱啊，或像慈济的大爱啊，这种就是跟这种小情小爱 当然是不同的东西嘛。不过我在导读的部分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把它限定在比较关于跟浪漫爱相关的爱与性还有归属感，我们对于现代爱三位一体的这个认定，就是说，就是虽然现在很多人的性关系性生活是很多元的啊，就各种形式都有啊，什么床友啊、报税制啊什么这些，但是我们一般觉得最理想的爱的那个完整的爱，就是性爱归属感三者全部都满足。它其实很难三者同时一直满足，可是我们的定义就是觉得这样才是完整的那个浪漫爱的极致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就是说，我刚才说了，爱是一种症候群，然后其实不止浪漫爱，大概也是那个爱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它会引发很多的情绪，好，就是它是一个症候群，包含忧伤、失落、恐惧、内疚、悔恨、苦涩、羞辱、狂喜、惧斥、焦虑、嫉妒，好，作恶、发疯，甚至想要杀人的愤怒。所以爱真的是一个巨大的症候群，可是爱也是学习而来的，所以不同的文化就会有不同的关于情爱可以怎么发生、跟谁发生这一些非常不同的社会安排。
也就是说，爱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天性吗？
我觉得爱是不是天性这件事情，我觉得爱的特殊形式跟它的具体行为一定是习得的，当然它具备的一些生物上的基础，可是这些生物上的基础并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不同的文化中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情爱的形式。比方说，其实柏拉图对话录里面所有关于爱情的那个爱，他们想象的全部都是成年男性跟美少年，也就是男男之间的爱，因为对他们来说女人没什么好爱的，女人就是一个用来娶结婚生子跟不是完整人类的
工具人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古希腊这也是就是蛮封建了，所以我们常常会给他冠上一个好像民主的封号还是什么，其实他们是性上面对于爱情的那种最浪漫的幻想是跟美少，是男人跟美少年。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有希腊，它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像我们现在称为中东的这块区域，其实一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整个时期哦，整个阿拉伯地区一直到很晚近很晚近都还有这种跟少年，男人跟少年谈恋爱的这一种文化习惯。好，所以他几乎算是性别上的分类上，没有长胡子的少年就是一种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但是他是另外一种可以被爱的对象。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的古代啊，不要说我们啦，就是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其实很多古人他的真爱都是在青楼或在婚姻之外才能找到。为什么呢？因为结婚就是一件被逼迫的事情，他就是媒妁之言，他就是为了门当户对，为了巩固门第，他就是为了政治联盟，为了某些经济利益，就总而言之就是反正时间到了就是该结婚生子，所以他跟爱就没有配在一起。婚姻在人类很长，
不需爱为前提，
没错，在人类很长，其实这个 Giddens 也讲非常多了，人类学家跟社会学家都讲了非常多，就是现代爱的这种观念是很晚近才出现，就是你要以爱为前提去结婚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后来的安排。所以你说爱是天性吗？它一定有一个普通的这个能力跟基础，因为你会想要渴望，它有个演化的动力，你想要跟人家 bonding 到什么程度，好，你有所谓的最底层是性冲动，然后交配的欲望，再来是浪漫爱，浪漫爱就是我只要 focus 在一个人上，或者至少不是一次很多个嘛，就是一次在一个人或少数人身上，我当然我知道有的人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基本上然后最后发展到最完整是那个归属感，就是他已经跟你是你的生命不能没有他。所以人为什么很多人到后来老夫老妻啊，然后感觉他们平常也没什么，也没有爱的死去活来的啊，可为什么其中一个挂了之后，我讲这样好难，其中一个离世之后，另外一个会难以承受的自己变得非常犹豫，从此就是好像很快也会跟着走了。有很多状况是老夫老妻其中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过了不久也走了，为什么？因为失去那一个认同感，失去那一个 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我没有了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活不下去了。可是你平常没有这种感觉，你平常就觉得理所当然，是，但是当你失去的时候带来的那个悲痛是非常剧烈的。可是这个归属感的那种质地就没有像性冲动或者像恋爱脑，我们常说恋爱，其实他其实我就是把他俗语的 俗话称的这个性冲动、恋爱脑跟归属感，它有这三个层次。但这三个层次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好像一直都性跟爱要对应这件事情。比方说像摩梭族嘛，摩梭族很有名的就是那个走婚，他其实就没有父亲的观念，也没有夫妇的概念，男人是工具人，只是给我精子用的，基本上晚上我喜欢睡谁就睡谁，然后反正家是以女性为中心在传承的嘛。那所以这种有可以多个情人的情况下，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你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觉得哦什么女生没办法零肉分离这种错误的迷思，哎，女性是千年来最厉害的性工作者，女性才是零肉分离大师好吗？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这种文化观念把它投射到自然界上，投射到生物演化机制上，然后再把它包装成自然法则，然后回来强化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其实什么男性天生风流处处流行，女性就是要保守选择，然后没办法零肉分离，这些全部都是错误的观念。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看像传统的萨摩亚社会，少女也是很早就会自己手淫，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然后也没有禁止这个性行为，性是很 active 的。这种情况下，在就像我讲的这个性工作者，这个所有很多的文化的性工作者的最主要劳力来源就是女性，世界上有谁比他们更会零肉分离？虽然晕船的倒还是有大有人在，但是晕船可能是双方一起晕，有的是客人晕，有时候是小姐晕，但无论如何小姐一定是史上最厉害的个零肉分离大师的那个专业者。
对，所以我想透过赵老师的这个分享，不仅是这两本书，还有这三集以来这六本书，他以一个受过社会学训练的社会系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六本书，就有不同的一种体会跟观察，同时他也为这次牛津非常短讲六本书写一个非常精彩的导读。这个导读一样我觉得可以供有一些读者可能可以从这个导读里面丰富我们自己本身的阅读，或者找到切入这六本书的角度。所以在这三集我们就非常感谢赵英杰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个，就是我是在社会系教书，但是我是受人类学训练的，那我当然两个都非常熟悉，两者也很接近，欢迎大家来读我们社会系或是来支持我们的各种活动这样子。因为我们社会系是南方社会系啊，南方唯一的社会系，那我们其实师资真的非常的多元，然后我们有人是人口学家，有人是地理学家，有人是历史学家，有人是社会学，可以跟很多东西做关联了，然后只是补充
好，那就谢谢老师的工商时间，谢谢。
好，拜拜。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播出。